感谢主，感谢赞美小组的带领，跟我们一起在当中，让我们心口合一的在敬拜里面来归向神。当神的圣灵同在的时候，神是预备好我们的心在当中来与他同在，也是借着他的话语在当中使到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过来，可以在当中去承接神已经为我们所预备好的恩典和祝福。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到了神的面前，我们在其中也都欢喜快乐。那知道明天是中秋节啊，我们中国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的节日。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都想着这个神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节日。有没有想过怎么样在中秋节的时候，或者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节日传统节日里面来传福音呢？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其实是一个挑战，其实也是不难的事情。中秋讲的是团圆，我们就讲到人与人之间团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引申到我们中国人好像缺了一个地方，就是人与神的这个团圆，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切入来讲。那可能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也知道说，在明天的时候或者是今天晚上开始的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节日，就是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祝棚节。大家可能有些知道，有些不太知道。那祝棚节里面讲到是说神与人同在，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很有意思的是，圣经里讲的这个节日跟我们中文的节日有一点的区别在里面。其中的一个讲到这个祝棚节，神与人的同在，那在基督耶稣的里面，这个节日我们讲已经在当中，可以说是预期性的应允在我们的身上。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与我们同在，使得我们与神同在。然后在最后的日子的里面，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真真正正的可以与神同在。那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说，其实我们的信仰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都在影响着我们。那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有些时候也会遇上一些信仰上的一些的问题，或者包括圣经里我们有不明白的，像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的这段的经文。那有些时候这些的问题是来自于一些不信的人，他们在当中对我们信仰，对我们的上帝的一个探讨。在前一段时间我就接到这样一个的问题，是来自一个主编，国内的主编的问题。他说，到底有没有上帝，到底有没有老天爷呢？如果有的话，他们吃喝拉撒赌，他们睡觉打盹的，然后当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在忙他的事儿的时候，会不会在人间的时候就有一些的好人没有被照顾，就受尽了折磨，有一种求生不能或者求死不能的这样一种的日子在里面呢？那听完这个的时候，我想起的是圣经里面的约伯记的故事，问的问题好像也蛮相像的。那这些的问题是来自于一个不信的人在当中来开始的问题，我们信徒也有我们信徒的一些的问题在里面。前几天我在，因为这段时间都在学习这个末世论的一些的经文，所以在当中有一些的问题就提出来的是来自一个人，他说在这个被提之后，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一天会被提与主同在的那个时候，他说那些还没有恋爱的，还没有结婚的这些的肢体，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在天上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去找他的对象，就是说有这个恋爱的这样一个经验在里面呢？那有一些的姊妹就感叹的说，他问的问题也很实在，他说耶稣为什么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子，跟我们一样，对吧？他也是在这个人间的家庭里面长大，但是后面这段的日子呢，好像就没有过了。然后对于我们这些结婚生子、经历这个家庭困难和挑战的人来讲，好像在耶稣的身上能找到这样一种的经验和经历的时候，有认同的时候，就发现好像缺乏这点。如果说耶稣他要是也经历过这些的婚姻，对吧，我们讲的婚姻家庭还有儿女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他更加能够帮助到我们家庭呢？那这些的问题都很有意思，有些的问题他问的是不怀好意，但是有一些他却是真心在寻求这个真理。面对我们人生的问题和我们信仰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神的话是我们的答案，他的话 语里面可以给我们这个智慧，他的话语也可以给我们得到这个属天能力的这样一个的方法。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寻求神，我们也像这个诗篇119篇里面的作者一样的祷告说，求你打开我的眼睛，使我可以看出你律法中的这个奇妙。因为神的话一经解开，就发出亮光来，直到这个愚人可以通达。所以求神使我们能够明白神所说的话，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在我们信仰的里面，很多的问题，我们包括对神的一些的疑问，对神的话语的一些的疑问，其实这里面有一些的时候会带一些错误的理解。就像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它源自于我们的思维的方式，特别对我们在国内出来，或者在现在的这个接受教育，现代教育的人，我们很多时候是从一个唯物论的这个角度来看神。所以传福音里面遇到的很有可能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把神拿出来给我看我就信了，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们会用今生的或者地上我们在周围生活上看见的这个世界的概念，我们来推论天上的来生的这个永恒的这些的事情。我们问的问题有些时候也蛮实际的，天上有没有银行呢？我们为主所服侍的这么多的时候，那个回报会不会是存在那个银行的里面呢？我们可能会有这种一些的想法在里面。讲到中秋节的时候，我们讲到一家的团圆的时候，我们可能问一个问题说，我们在天上是不是也是一家人会团圆呢？我们是不是会住在一起呢？那这些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会从我们现在当中去理解或者去考虑，有些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理性的那种框框的当中来研究神或者去想神。哲学家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听过，就是上帝能不能造出一个人自己都举不起的石头。那这些就是我们人在当中去思考的时候，我们用我们地上的一些的概念在当中来推论天上的这些事情，那结果带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是蛮扭曲，有些时候我们是发现是很难去解答的。今天我们所学到的这个经文就是一个错误在当中去理解圣经，以至于他错误的在当中去认识神的这样一个例子。事情的缘由是来自于一个宗教群体的人，他们叫撒都该人。那因为他们不相信有复活的这个事情，他们也不相信有天使，他们不相信人有灵魂，所以接下去的时候，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他们也不会相信有这个死后的审判，也不会相信有来生的这个事情。所以他为了在当时证明他的这个立论的时候，他找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来挑战跟为难耶稣。撒都该人他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他们对这个犹太的以色列这个社会非常大的影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从福音书里面读到两个的群体，一个就是法利赛人，这群人他们对政治没有太多的这个注重，他们很注重的是他们祖先教下来的这种的传统，所以他们在当中的时候，他们很多东西都相信，那他们特别的去相信这些祖宗传下来的这些口传的这些的教导，所以他们以例行遵守这些的律法而出名。另外的一群人就是这些撒都该人，他们其实在当时的时候是当时社会的一些的权贵，祭司的阶层和统治的阶级的这一群人都是这个撒都该人。他们自认为他们在信仰上面他们是比这些的法利赛人更加的可以说是正统，更加的在当中纯正。他们是什么样？他们因为在圣殿里面他们是祭司，那祭司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信仰的里面他们是说了算的人，他们也是解读圣经的人。因为神吩咐他们说，这些的祭司在平常的时候他们要向以色列人来解释这些摩西的五经，解释这些律法是什么，然后在当中也根据这些律法来做这些的裁众，所以他们相当于现在的法官，身份地位非常的高，所以他们对这个律法的这种的解释他们可以自认为当中是一个权威的人士。所以他们在当中跟法利赛人就有一个不一样的区别在当中。然后他们带来的这个问题，刚才我问到的是说， 因为的是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的只是相信说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东西，而且他们只是相信摩西五经里面讲的，其他整个旧约其他经卷他们就不当为是一个正统的这样的一种的书卷。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这个神的祭司，所以他们在当中按照说摩西的律法就是给他们在当中给以色列人所教导的，所以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里面所讲的东西，摩西五经以外的他们就拒绝在当中去接受，而且他们只相信这个字面的解释，也就是说圣经没有写的就是不存在的。那这种概念现在我们可能也会有，对不对？那说起来的时候，他从这个当中去推论的时候，因为在旧约的里面，在五经里面他没有讲到身体复活这个事，那自然而然就是没有的。所以当他们看见是这样理解的时候，他们有他们非常狭窄，但是他们也觉得自己在当中觉得非常是我们讲正统跟纯正，他们是以信的经而在当中来自豪。所以这个难题为了赤佛有这样的一个的复活的这个事情，他们就用了摩西的这个律法里面所讲的一个的出处。这个律法的吩咐是来自摩西五经里面申命记25章第5到第6节里面，原文是这样讲的，他说弟兄同居的时候，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给外人，他丈夫的弟兄就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要归在这个死去的兄弟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字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这条的条例在当中是关于以色列人的一个婚姻的条例，就是这个做弟弟的要娶这个寡嫂为哥哥来生子来立后。那这里面的功能，其中的第一个刚才我们讲到了是为这个兄弟留名字，第二个是保持这个家业，也就是这个产业不落到外人的手里面，第三个多多少少它有点保障这个寡妇的这种的安全跟福利。这个婚姻的律例其实旧约里面有两个的故事跟这个有关，第一个是在这个律法颁布以前，在创世纪的38章里面的时候，犹大为他的儿子而娶妻的时候，就是他玛的故事。我们听到这个，我们看过这个故事，知道说这个老大在当中神不喜悦，他死掉了以后，老二接续在当中去娶这个他玛，但是他在当中不愿意尽这个兄弟的这个律法的这个本分，所以神也把他除去了。所以接下来犹大看见这个事情就觉得不妥了，他担心那可能他老三的这个第三个儿子在给这个女人在当中去结婚的时候，可能他连他唯一的儿子都没有了，所以他在用一个方在当中去把这个他玛我们讲打发回他的娘家去。那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他玛他用粗计谋，他用色诱了这个犹大，在当中为犹大怀了一个双一对的双胞胎，所以为了这个犹大在当中被他们家延续了这个后代。最后圣经是这样来讲，犹大他自己也都承认说他就是他玛他比我更加有益，因为我没有将我的儿子示拉配给他。他玛之在当中他是遵照神的这个吩咐，也就是说遵照了这样的一个律例在当中的时候他行了这个事情。接下去的时候，在路德记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也是跟这个婚姻的条例是有关系的。波阿斯他娶了这个摩押的女子路德为这个家族里面的族兄以利米勒留了这个名字。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当我们去读这个耶稣的家谱的时候，这两个的女子特别的被记录下来，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纪念和表彰他们因为有信心去遵行神的这个吩咐所有的这个义行和义举。那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它有一些的目的在这个里面，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有一些的地方我们可能很不明白，但是在旧约里面看不明白的东西，在新约的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答案。那这些的事情就像摩西在旧约里面举起这个铜蛇的时候，旧约的这些以色列人根本没有这个概念，说为什么要举这个铜蛇在当中，直到耶稣在在约翰福音第3章里面他讲到的时候，当他向摩西举铜蛇，他被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他吸引万民来归向他。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为什么当时在旧约里面所做的一些事情 在新约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一定是有这个答案的。所以我们看见律法它有它的好的地方，但是人心却是败坏跟邪恶。所以这个撒都该人他出了这个七兄弟娶妻的这个案例，为的是要在当中证明反驳这个复活的事情。当我们听完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不是在找茬吗？对不对？哪有这么倒霉的事情，明摆的是一个刁难的这个难题。面对这个难题，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22章里面，他们是这样来回答的。他们说，你们搞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这里面给我们一点的看见，就是说当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没有明白圣经它讲的是什么，另外一个我们不明白神的大能。那这句话耶稣是对着当时这些我们讲所谓的律法的权威在当中讲的。那这个话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撒都该呢错在哪里呢？那第一个就是知识叫人骄傲。如果知识成为一个可以凌驾于别人之上的一种骄傲的时候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会因着这种知识，甚至是圣经里的知识，我们变成不单是远离神，更加的我们会成为神的敌对的那一个人。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说，神在当中抵挡的是这个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二个错误在哪里呢？撒都该人他把这个妇人看得像一个商品这样子。你看他在讲的时候，他讲到这个妇人好像是男人的一个财产，所以在当中最后成了在天上的说这个财产的产权，这个妇人像一个商品那样子，他到底是属于哪一个的男人？在这里面的时候是没有，我们讲没有尊重，也没有这个爱在这个地方。法利赛人没有好到哪里去，当他们在当中想刁难耶稣的时候，他把行淫的妇人带到了耶稣的面前，把这样一个妇人当做一个我们讲刁难的一个的道具在当中。这些东西其实证明的是人心里面的一种的邪恶在当中，这种的冰冷在里面不明白。第三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他们会用今生的概念来解读在永恒里面的事情，会用自己有限的这些的认识来定论神的美善还是不美善。耶稣的回答是，在这个世界的人他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的人，与那些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在此，他们要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是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有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今生还有来生，这个世界还有即将要来的那个世界。在这个世界的人有嫁有娶，有卖有卖的，但是唯有算为配的那个世界的人，还有那些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他们是复活的人，他们是神的儿子。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关注的是眼睛所能看见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他们的生活行事为人都是在今生为今生在当中去谋算，因为人死一了百了，这是我们在潜意识里面我们常常会有的。因为我们看见的只是在今生里面的事情，所以我们今生里面一切的打算，一些的谋算，全都是为了今生在当中来谋福利。我们能够留下给儿女的那个产业，我们可能给他是教育，可能给他是财产。我们结婚生子，我们成家立业，这样的人生一直延续下去是所有人都在做，但是这种生活它是可以无神的。你可以看见很多的人，他在这个生活里面他没有上帝在他生命里面，他也不需要这个上帝在当中帮助的时候，他依然可以活得很好。但是我们的信仰的挑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有神，不是说我们只是单单相信有神这个，我们在当中就好像跟其他人一样，我们有一点不同的改变在里面。我们信仰的挑战正是因为有神，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成了我们今生和来生里面一个定位在其中。到底神的国现在是不是活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到底神是我的神，我是以他为中心活着呢？还是神只是一个当中随时成为我帮助的一个神？ 也就是说神像一个仆人这样子，你什么时候找他都可以，但是你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会找他。你是服侍神呢，还是让神来服侍你呢？所以这里面带来的是两个的 问号。第一个，你是为谁而活，为你自己还是为神？那这个关系如果没有搞清楚的时候，我们这个信仰的里面很大的一个部分我们没有会多少的改变。接下去的第二个问题是受第一个问题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会怎样的活，我们是按照神的这样一个心意在活呢，还是按照世界，也就是我们平常的这种的大家都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当中去活？我们的今生的生活是以今生的谋算为打算呢，还是我们一生的里面我们都是要为着要再来的那一天，也就是主再来的那一天而活？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因为我们人生的一切，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了神，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跟他挂了钩。上帝他不只是单单活在教堂的里面，不单单只是活在我们的团契小组的里面，他不单单只是活在圣经的里面，他是每时每刻都在影响或者主导着我们的人生。从这个地方我们去想，刚才我们讲到说，如果连节日我们都可以跟上帝挂上钩的时候，我们的婚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些的关系里面，神设立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基督徒只是跟世人一样来解读这个婚姻，就像结婚生子长大成家立业的时候的话，我们在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失望。人很多时候因为他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当中来做很多的决定，所以当你的婚姻在当中你对你的配偶厌弃的时候，你就会离开他，因为你会把它看作一个商品那样子，不喜欢就换掉。所以如果你对你的孩子是不喜欢的，或者你不愿意接受他的时候，你可以把他赶出家门，或者跟他断绝一个关系在里面。这所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从我们自己的一个的喜欢跟不喜欢，或者这个家庭是给我来得到的一个帮助呢，还是给我成为一个负担来决定。当是一个帮助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个家，但是当这个家庭里面所有这一切都成为我的一个负担的时候，包括我们父母年老了之后会成我生活这样一个重担的时候，我就把它送到老人院去了。那这些是我们现在世人的一种的观念在里面，但是圣经里面神设立这个婚姻的关系，这些的目的它是要我们从这些的关系的里面去经历和体会神他在我们生命里的这样一种属天的关系。地上所有的一切 万物都是在见证神的荣耀，神的智慧。我们看这山山水水，我们看这些百花齐放，看这些不同的动物和植物，我们看到大自然里面的时候，这些都是在当中像一个影子这样子来反映出神的这样一种的美善和他的慈爱。就像我们从一个画家他的画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画家对这个美好他所讲到的美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从这个活着的这样一幅大自然的图画里面，我们就看见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的神。同时在人际关系里面，在社会的里面，所有这些关系的源头都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连我们中国人，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些的节期，其实讲到是家庭里面这种关系的时候，最终这个关系的来源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了亚当跟夏娃，是在神的面前在当中设立这样一个的婚姻。而设立这个婚姻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面，这个第一家庭有丈夫有妻子，然后他是有神在当中做他们的证婚人，也就是说神是他们家里的这个主。所以当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一块的牌匾写的也是基督是我家之主，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生命的源头并不是我们讲只在教堂的里面，你的信仰的开始其实是从你的家庭里面开始的。所以你的家就是你的教会的生活的这个开始，这样的信仰的生活在当中给你的力量是真实的。如果当你把教会的生活和你家庭的生活分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很大的挣扎，就是你的信仰生活在你的日常的这种表现里面和日常行为里面很难在当中展现出来。你好像在教堂的里面，在弟兄姊妹中间，你发现神同在，但是当你在这个社会的里面，甚至在你家里面的时候，神好像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仰没有回到我们最根本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家里面来开始。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保罗讲了很大的一个我们讲属天的这样一些的我们讲神学之后，他回到了很实际的这种生活上的这种我们讲言语行为是怎么样子。所以在第五章的里面，他是这样讲到这种关系，他特别讲到这个妻子跟丈夫的关系。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姊妹们对这句话有这时候就非常不容易去我们讲去实行出来。他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的一样，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来顺服基督的时候，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这样来照样的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的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不息，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这个肢体，我们其实是什么？基督骨中的骨，肉中之肉。他所以讲到最后的时候，他讲了一个话，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个是极大的奥秘。他在这里面讲到，我们一直在听到保罗讲的话是夫妻关系里面的事情，但他那个笔锋一转，他讲到说但我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也就是说在这种关系的里面，其实最后要见证的和预表的是人和神之间这个爱的盟约。神三位一体的爱，他在当中是没有缺乏的爱，是完美的爱。神借着基督道成肉身，把我们与他相连接联合的时候，使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能够经历到神他们在这个里面这种的爱，是这样一种爱。我们现在所讲到的就是团契 Koinonia 这个词的时候，其实讲到的是这种团契，英文讲的是 fellowship， 更加常用的一个词就是 communion， 就是我们用圣餐里面讲的这个意思。所以是一种联合，神借着婚姻这种关系的时候，让我们在当中去从人间里面去浅浅的尝一下这种爱的关系是什么，而在那种爱的关系里面，把我们引向的是人与神之间的爱。而在最后的时候，神把这个谜底揭开的时候，他说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讲到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的时候，那个关系有多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你我是我，但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神的里面。所以回到我们向犹太人所庆祝的这个祝棚节是什么？祝棚节就是神与人的同在，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神里面，这样一个同在。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讲到了这个爱在基督的里面是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在当中去隔绝的，这里面有一个爱的关系在那里面。从这个地方我们回去看这个撒都该人他对这种婚姻的理解的时候，你发现他的概念完完全全是搞错了。所以当我们从地上的这个事情在当中去理解神要给我们的这个旨意的时候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变得非常浅窄，甚至我们会有这种的扭曲在里面。而另外一个我们讲到儿女在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的关系，儿女是我们爱的一个结晶，在当中其实是你我的生命的一个延续下去，是表明是你的名字一直是可以活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在地上我们人犯罪，我们都会死去，你的名字怎么在当中去保存下去的时候，是靠着你儿女的儿女一直延续下去，活在神的面前。而生命记刚才我们读到的25章里面这个婚姻的条例，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吩咐，使到这个兄长他的名字可以一直在这个神的救恩，也就是神的这个约里面有份。也就是说在神的这个产业 当我们理解是迦南的要分土地的时候，他能够有一份。想想这个地上的土地，在预表的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在天上里面有一份属神的产业。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你的名字在神的救恩里面能够继续有份。这个条例在当中所给出来的，其实也是让我们知道说，预表在天上人要永远活在神的面前，人在神的里面他可以得到，因为他是神的儿女所得到的一份天上的产业在里面。耶稣讲，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和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是不能再死的人，他们是和天使一样，在那个世界里面是没有死亡的。所以没有死亡也就不需要有这个嫁娶，因为在那个世界里面，我们爱的最终极的那个对象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那个时候已经与神同在了，我们在地上有婚姻关系所预表和指向的那个，在最终里面的时候他已经完完全全实现了。你的爱的最终极的那个对象是神他自己，而在天上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应许最后已经完完全全在当中去实现了。而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讲到刚才这些的撒都该他们讲到的这个妇女到底是谁的财产这个事情的时候，妇女不再成为我们讲包括在婚姻制度里面的一种的捆锁，她可以在神的里面，她没有这种的从属的这种的关系在这个里面，她可以在复活的盼望的里面，她可以完全得到她女性的这种的解放，她可以得到完全的这个自由在那里面。所以神恢复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说男性跟女性在里面，因为在天上的时候没有这个区别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一样的地位，一样的尊荣。而我们在当中也不需要生儿育女，不需要有这个孩子，因为在天上人不能再死，生儿女儿是为了是保持在神面前有一个名分的时候，你已经在那里面已经得到这个名分。所以基督他自己其实我们从这里面发现，他是不需要结婚，他是不需要生子的，因为他是神荣耀的所发出来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完美无缺的，他不需要通过爱另一个人或者从另一个人身上获得这种的爱。基督他不需要去结婚，因为他等候的是他的心腹，就是教会与他的联合，他也不需要生儿子，因为所有跟他联合的人都在他的里面成为了神的儿子。所以他在这里面他是那个完美的这种展现。圣经讲到说，万有都是靠着他来造的，无论天上地下的看得见看不见的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所造的。神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叫万有无论天上地上的都跟他神自己来和好。所以神是借着基督彰显神他自己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慈爱，一切的智慧和全能。所以我们现在借着相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跟基督联合，神的智慧在你的生命的里面，神的能力也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只从地上的这样一种概念来理解神，理解救恩，理解来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会有多大的变化。彼得他在见过复活的耶稣以后，他还是可以跑去打鱼的，他说我回去打鱼去了。然后他在当中跟随的所有其他的那些的使徒也跟他说，我也跟你去打鱼。所以这个部分就像说，我们可以经历到这个见过和经历到基督的复活，但是这个复活的大能的生命它不会在我生命里面改变，还是说我还会回到旧路上面，我会重操旧业在当中按照我以前当中去活。但是神的圣灵的大能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的时候，这个大能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当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时候，当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彼得跟约翰他们就完全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这个答案是神在当中给我们一个出人意外的这样一种的答案，它使得我们的生命不再与地上的一些事情 来想。所以我们今天的经句讲到说，如果你得到了这个复活的大能的时候，你就不会思想地上的事情，你就会思想天上的事情。你在当中想到的是耶稣在你的身上怎么样在当中可以展现出他的荣耀来，你在当中也是可以在当中去成为神的这个器皿。耶稣借着对这个撒都盖人的回答，他告诉我们说，神是活人的神，而他引用的正是他们所捍卫的和尊崇的摩西的五经。神在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在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六节里面，他来启示他自己。神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他讲到 I am 我是的时候，他是用一个现代的时态。当我们看的时候，觉得这些人他当然都早就死了，但是神在说这个话的意思的时候，意思是说这些人还是活着的。因为神是永恒的神，在他的里面没有死人这个事情，一切都是活在他的面前的。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是说，每一个信靠神的人，他们实际是在什么神复活的大能的里面活在神面前的。神是活人的神，这句话也提醒我们一个常常忽略的一个的真理，就是生命它本身并不只是从我们眼见这个身体这个躯壳上面这个层面来考虑。人的灵魂在这个圣经里面，他讲到这个肉身只是外在的一个帐篷而已，所以他还是会用到帐篷这个词，非常有意思。所以祝棚节有它的意思在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像这个帐篷，但圣经也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你是一个器皿，但是你里面那个宝贝却是不得了的那个。所以如果人跟神隔绝的时候，他的灵性的生命他是死的，但是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在我里面的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这个话是怎么解释？也就是说当你信了耶稣的时候，耶稣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你是有这个能力去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死亡不再成为你的一个捆锁在当中，你的灵性在当中因为圣灵与你的同在，你是永远活在神的面前的。所以永生它并不是说你死了以后你才会得到这个永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在当中你发现说真的是骗你一辈子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你在死后会是怎么样子。神是信实的神，神说当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进到我们里面来，他就让我们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有这个复活的生命，是因为神是永恒的神，而神的圣灵他进到了我们的生命里面，使得我们成为永远的活着的这样一个人，而且这种活着的时候是分享神的荣耀这样一种生命在活着。所以永生在你接受主的时候已经在当中开始了，而在当你接受了主之后的时候，是耶稣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面一直在当中继续活下去。所以你活下去的时候，你的生命保罗讲不再属于你的了，而是属神的，所以要在我们这个身体上面来荣耀神。我们人生的使命在这个地方，在我们信主接受主之后就已经完全是改变了。我们不再像其他人那样子只在今生的结婚生子对吧，传宗接代里面去活着，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一个使命。当我们接受了神的儿子的身份的时候，我们接受了从神而来的这种的特权，也得到从神而来的这个福利之后，我们还有一点，我们接受的是从神而来的这个使命，这个使命正是耶稣在地上行走的这个使命，就是传扬神的福音，就讲到天国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的生命成为那个天国的那个门那个窗户，别让从你的生命从你的家庭的里面来看见到底属神的人属神的国度是什么样子的。耶稣是为了这样一个我们能够得到的福气在当中，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使得我们在当中可以借着他所流的宝血，我们的罪被涂抹洁净了，然后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披上耶稣基督的义。这个义不是我们的，是基督的义，这披在上面，我们外在这个义袍是基督他自己的义行，然而同时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从里到外都是属基督的。 那这种关系带来的，回到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说你不再是属于你自己，你成为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人算为配得的时候，他讲到你可以配得这个来生这个世界的时候，完完全全不是我们的作为，这完完全全是神恩典的效果。人凭着他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配得那个世界，连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都不配，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都是罪人。但是我们配得，是因为神的怜悯，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耶稣的救赎。亚伯拉罕他们在过往的那个日子的里面，他已经从这个相信神的里面，他看见这个救恩，所以他们在这些的圣经里面，他的这些话语里面是见证他们信靠神，他们知道有这个救恩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耶稣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这是信心的盼望，他盼望是一个更美的家乡的那个盼望。大卫他在诗篇里面讲到的是说，他看见耶稣基督掌权作王，所以他在诗篇里见证的是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些的人他都因着信得到这个美好的凭据，所以神以他们为义，把他们所算为配的那个世界的人。而这个写的这个算为义的这些人，不单单只是为这些前所讲，也是为我们这些相信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讲的。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使我们从不配得变成了配得。所以从这个关系的里面，我们找到了那个爱的源头，是神与人之间的爱。是在这样一个关系之后，明白了之后，我们再来看我们人间里面所有的人际关系，你就发现那个意义完全就不一样了。所以当你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你看你的配偶的时候，你首先要看见的，他是神的儿女，他是王的儿的那个女儿。你不能骂他，你不能说这是我的太太，我想怎么带他就带他，因为他在基督里他是有身份的人，在基督里他是跟你一样在当中同受这个恩典的人，他是个独立的个体，他在当中他也领受他自己从神而得来的这个恩典。所以你对儿女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就不再是说成为你这个财产在当中，你可以在当中把你的梦放给他，你要求告的是神怎么在当中使到他可以在里面能够一同跟你在当中去承受神所得的这个产业。所以约书亚讲，我和我全家都必定侍奉耶和华，有他极深的意义在那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在服侍神的里面，把将有生命的样式传给我们的儿女，非常重要。我在今天早上的时候看到我的那个最小的女儿，为了最小的一块剩下的一个烙的那个薯饼，你知道这边的小孩子很喜欢吃薯条薯饼这些的事情，他们很喜欢吃这个，家里只剩下一块昨天剩下来的，这个小妹妹她愿意跟这个大哥哥把这个饼一分为二，两个人把它给干掉了。我在这个地方看见的是一个说感谢，因为在这个地方这个弟兄姊妹，我们讲过家里的一些孩子，他们这种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们可以在最后的这个唯一剩下的这个，他不会独吞这个我们讲这个好吃的东西，他可以当中去一起去共享，这样子你想想这个掰饼里面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分享同样一个生命，在同一个饼同一个杯里面去领受的时候，这些的很日常的这些事情可以在我们家庭的生活里面，在吃饭的时候可以把它表明出来。所以当我们讲到爱宴，当我们讲到我们在小组的里面，我们家庭的一起邀请其他弟兄姊妹还有不信的人在我们的家里一起去吃饭的时候，就不单单只是吃饭这么简单了，它就会有很属灵的意义在那里面。因为我们分享，一起分享生命，我们一起分享食物，我们一起分享神。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合而为一。所以神是我们生命里的一个重点和我们里面的一个中心，所有的人际关系，我们对父母的关系，我们对配偶的关系，我们对儿女的关系，延伸出去我们跟舅舅的关系，我们跟侄女的关系，甚至我们跟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都改变了。所以保罗讲到，你服侍你的那个老板的时候，你就像服侍基督一样，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那个服侍就已经开始在服侍基督了。 所以我讲服侍神不是只在教会的里面，服侍是一个很广阔的层面里面在当中去的。你做好的太太当中服侍这个家的时候，你已经把基督的爱倾倒出来。我们做弟兄的，我们在家里做头的，我们常常来祷告，我们为我们自己家里的这些孩子在当中去祷告的时候的话，我们就成为他们的这样一个代祷者，我们就成为家里的这个祭司。所以弟兄们不要在当中，我们讲冷下这个神要给我们这个责任在当中，因为整个家里面属灵的空气和环境是在我们这些弟兄上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弟兄如果背叛神的话，家里面的这些孩子妇女们一定会背叛你，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所以当我们这些做弟兄的在家里面，我们在当中去顺服神的时候，剩下的这些事情神在当中的祝福就可以临到我们家还有我们的这些孩子上面。约伯呢是非常有钱的一个人，他的孩子我们看见约伯记里面他的孩子天天在那 party， 对不对？但是约伯每一天都为他们的孩子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不要做弟兄的，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把这个事情割下来，很生活化的一个事情。你每天在神的面前为你的家来祷告的时候，神的这个恩宠，神的这个我们讲庇佑，就在这个家，在这些孩子上面延伸出去，为教会来祷告。所以保罗讲到的一个很好的分工的事情是什么？我愿男人没有愤怒，也没有争执，没有疑惑，举起圣洁的双手在神的面前祷告。祷告是弟兄的事情，但现在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发现姊妹祷告的比弟兄还多。姊妹干嘛？他说传福音的妇女成了一大群。其实看见传福音很大的这个事情上面，姊妹们在当中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的责任跟工作是在那个地方。但是姊妹们传福音的效果怎么样，在哪里吹干念？弟兄们要祷告。所以当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的时候，以色列就得胜，不举手的时候以色列就打败仗了。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在这个地上怎么去荣耀主的时候，那这个我们做弟兄的这个祷告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弟兄举手祷告，我们教会怎么样，我们就得胜。但我们弟兄们不举手祷告，甚至我们不祷告，那我们这个教会在神的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就没有这个能力来做这个见证。所以耶稣在大使命里面，他差门徒向这个大家去传这个福音的时候，他要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应许来结束。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句话是给那些跟随他的人说的。他讲到我们不再受今生里面很多的这些财产制度律例和肉身的关系的这种的束缚，我们甚至不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是为主而活，而且我们借着与主基督的联合，我们在当中可以活出这样一种的复活的生命。是这种复活的生命使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成为神的祭司，我们在家里面就真正把神的国带到我们家里面，带到教会的里面。不信的人他可以从你的家里面找到那个爱的温暖，他可以在你的家里面，他可以认识这个神是爱世人的这个神。你知道吗？耶稣讲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可以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爱是在神属神的子民这种彼此相爱里面才会在当中见证出来的。这个世界没有爱，这个世界属撒旦的时候，他只有偷盗、欺骗、杀戮、毁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魔鬼的这个欺骗跟辖制下面，只有这样一种关系当中，所以是破碎这个关系。但是天国在地上，在你的家里面的时候，是借着这种彼此的相爱在里面去把它表露出来。所以人怎么样，是在你的家里面，是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他才能够找到这种属天的这个爱。所以神给我们这样一个使命在里面。所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现在的这个生活，我们到底是不是有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这个成为是不是我们一生的这个使命？我们会有艰难，但是在这些艰难和经历的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到主给我们的这个帮助。你看到这个帮助的时候，不再是因为我自己，而是连这个神所给我的帮助，都是要见证神的能力、神的荣耀，还有神的慈爱。 使得我们可以跟别人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的救恩的消息，我们可以告诉那些没有相信的这些的人。我记得我有一个姊妹在很多年前的时候给一个没有信主的一个同事在当中传这个福音，其实非常简单。那个同事她想跟她的丈夫离婚，因为她说这个丈夫太不像样子了，她跟离婚。她问了她公司里面十个的好朋友，十个人都跟她说你就离开这个男人，这个男人一点都不跟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处，你就离开他。到了这个姊妹的面前的时候，这个姊妹说 No。 她这个人同事就非常惊讶，她说为什么所有人都同意，为什么你不同意？她说因为圣经说不同意这个的，我们不离婚，因为这个是爱神所就是在当中所契合的人不能够分开。所以当时在当中好像给打了一个闷棍子那样子，她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因为这句话她就真的没有跟她的丈夫离婚，不然的话她可能早最后的时候她就可以考虑离婚，但她却没有这样做。所以在当中她明白这个救恩的时候，她就开始接触为什么这个神跟我们所想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在当中就讲到耶稣基督，讲到他的救恩，讲到他的帮助。所以后来这个同事他自己买了一个新车，考了一个新的牌，一家人去多伦多在当中去度假，回来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会开车，整家的人老老少少的都在车上睡着了。他在晚上第一个人头一次开上401这个高速公路开回来，开着开着他自己也累了，他自己也困了，他就害怕了，他在当中祷告了。他说我的那个朋友所传给我的那个耶稣啊，如果你是神，求你来帮助我，因为我担心我会出这个车祸，我一家人都回不了家。他就做了这个祷告。他说他开回去了之后，他比喝了十杯咖啡还要有精神，他一直可以把这个车开回到这个家里面去。所以到后来的时候，他自己经历了神的这个帮助和这个慈爱，他后来他受洗，然后他的丈夫也跟着他一起受洗，他们两个人在当中就一起在这个湖边的时候见证神的这个救恩，受洗归入神的这个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所以我们在当中很多时候就一点点，就是可能一句话给我们的同事，给那些不相信的那些的人在当中，只是一句话一句圣经的话，你就可以成为那个人的帮助，你就可以成为那个人的这个祝福。所以愿我们在这个复活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每时每刻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话语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承受祝福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用神的这个话语成为别人的这个祝福。好吧，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的回应祷告。亲爱的主，我每一次在你的话语的里面，我们看见你的美善，我们看到你的恩典，我们也看到你的智慧和你的能力。借着你的话语，你就把你的生命的力量真是在当中赐给了我们，来更新我们。真是主，我们求你再跟你给我们恩与堂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主啊，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更新的得到这个力量。主啊，好使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都能够结出果子来，在我们的家人的里面，在我们的配偶，在我们的儿女，在我们的父母，直到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哦，还有我们的公司的里面，主啊，我们都能为你结出果子来，我们都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是因为你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是因为你的圣灵在当中每一天都驱使我们，主要为你的荣耀而活。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在真是在这个节日的里面，在这个祝棚节的里面，你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荣耀的生命。主啊，也求你在中国的这个中秋的节日的里面，使我们有这个机会，主啊，把你的爱传递给我们的家人，传递给我们的朋友，传递给我们中国的这些的同胞们。主啊，中秋在当中的团圆，我们更愿意的是主我们与你的团圆。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祝福明天晚上的这样的一个聚会，使我们众弟兄姊妹可以在里面真是把基督的爱，主啊，带给周围所有的这些的来，真是来慕道的这些的人，还有我们的家人。谢谢你，愿你的名在当中得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感谢主。
我们现在邀请大家起立，一起唱回应诗歌《主，我愿向你》。